跟自修，让学生呢练习讲经，啊，这样来培养他，啊，法师从旁指导啊就可以了，啊，一个月一门功课，一门深入啊，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课上完了，我们送他走了，底下一个老师又来了，接着上第二门课，啊，用这样的方法来网罗全世界的高僧大德，来担任我们的教学，这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为了培养后继人才，我相信这些老法师们不会要求很多的供养，啊，往返飞机票你给他买，到此地来生活能照顾得周到，啊，我想他一定非常欢喜。啊，真正的呢目的啊是希望后继有人，啊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想想，这个新加坡这个地方啊，确实有这些条件，啊，条件通通具足，啊，那么如果现在要做，还行，很勉强的行。再过三年呢？我们这个话就不能谈了，为什么呢？不，没人了，教的人没有了，机会要把握住啊！这是续佛慧命，不是替一个人做事，是替十方一切诸佛做一点事情，是替一切众生开启化身慧命，做一点好事。啊，我是多少年就想到，但是我没有这个力量，啊，我没有场所，也没有这笔经费，啊，可是我设想想得很周到，啊，方法我都有，我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，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勤转法轮，非常非常的感慨。我们请不到人，啊，那么好在在目前科技的发达了，我们还能够利用录影带，录影带弥补弘法之不足，啊，能做到这一点。但是诸位要知道，听录音带、看录音带啊，总不如现场啊。现场的感受绝对不是从录音带上可以相比，不一样啊。所以年轻的同修真正要发无上菩提心，续佛慧命，无论出家在家没关系，学讲经发心，一生从事于这一个工作，佛教教学的工作，出家人当然应当要肩负起这个责任。在家居士从事于弘法利生的人很多，啊，像过去我在台中，我的老师李炳南居士，他是在家人，他在台中讲经说法40多年，没有间断过，啊，听他讲经的人超过50万人。啊，在近代是在讲非常之稀有，啊，那么在泰国高相如居士，啊，在这个温国华冯公夏居士，啊，这些老居士都是住持道场常年讲经说法， 年岁都很高了，啊，李炳老往生，97岁往生，啊，冯公夏居士有80多岁，啊，都是进入高年，啊，所以法心讲经是大事业，是大因缘，必定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，护法龙天的保佑，啊，能够自己真正如数修行，啊，把我们一生精神、体力、智慧贡献给佛教，贡献给一切众生，这一生这个生命没有空过，这一生可以说是无比的充实，啊，这是我在此地深深期望我们年轻的同学能够把名闻利养放下，把五欲六尘舍弃掉，啊，真正发心发愿的来从事这个殊胜的事业，也是无比伟大的一个事业。底下一段，第七段是清福注释，这一段呢也非常的重要。凡夫毕竟是凡夫，听讲经说法，当时听好像很有收获，好像是觉悟的，过了两天呢就忘得干干净净，到哪里去找啊？这听一次经啊就开悟了的呢？这种人不是没有，太少了，太稀有了，在中国历史上只看到一个，就是禅宗的慧能六祖大师，他听一遍就开悟了。慧能大师以前没有见到过，能大师以后到今天也没见到过。由此可知，这个真正的悟儒是一桩难事。那怎么办呢？必须要把这个善知识啊请到这个地方来，叫他常住啊，不能走啊，天天讲经说法教化我们呢，啊，我们天天得佛法的熏习，熏习时间久了，不知不觉了就悟入了，这才能真正成就众生啊。所以李炳老在台中啊一住就是40多年，从来不到别的地方去啊。他在台中有这样殊胜的成就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记得有一次他老人家上课的时候，课上完了问我们这些学生啊，像孔老夫子一样啊，问问这学生的过言而至，你们每一个人说说你们自己的志愿愿望。那么问到我的时候，我就跟老师讲，我说我的志愿 在讲经说法，把佛法普遍的介绍给这个世界广大的群众。他听了之后笑笑，他说你倒很自在啊，这个到处讲究，我现在走的路就是这个路，就是我当年所讲的。他说你很自在，他说我告诉你，你一个众生都渡不了。我听了一愣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你想想，哪有你讲一座经，一座经就是一部经，那个听众啊，听了你一部经就开悟就证果了。我一想也蛮有道理啊，确实什么呀。所以他就告诉我，一定要住在一个地方啊。他说你看看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祖师大德，有住在一个地方几十年不下山，几十年不出门的，他才有成就啊。我听了之后明白了，明白了为什么到今天我还不能定下来呢。这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我没有道场，我自己没有个住的地方，只好到外面去流浪了啊，这是自己福薄啊。第二个呢，语言不成熟啊。什么语言不成熟呢？没有人发心跟我学啊，这不是听经的，听经的人很多啊，发心听我讲经的人很多，真正发心跟我学的人没有。因为这两个原因，我还是啊，哪个地方请我就给他安排时间啊，到时间我就去了啊。所以现在这个十多年来，在全世界还是每一个地方啊都在那里转的啊，我自己也不知道住在哪里，也不晓得人在什么地方啊。这个是有因缘的啊，不是我一定要这样做的啊，不是的，时机因缘不成熟啊。可是好处有没有呢？你不能说没有啊，是许许多多同修认清了佛法真正的面目啊，改变了许多错误的观念啊，教给同修们一生修行成就正确的路线啊，正确的方向。只要认真努力，向净宗持名念佛这个法门去修学，一定会得到结果啊。所以这个虽然不能常住在一个地方啊，这个工作呢做得还是有效果啊。尤其前些年我们创办了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是以印经布施为目标。我这个会里面的同仁完全是依照公司组织的方法来做的，所以里面所有的职员都是聘雇的，都是拿薪水拿待遇的啊。我们也有福利啊，在我那里工作25年，我要送房子给他，他住的房子我会送给他啊。所以我们有福利的事业 对于他们的家庭生活都能够照顾，他才会安心替我们工作啊。所以这个不是发心的，凡是发心呢都做不长久的。发心对他要客气，不客气他就不发心，就跑掉了，就不来了。我这里是支援，你要是做不好我开除你，我解雇，我再另聘请别人。所以工作都非常勤奋，都非常努力啊。你努力工作，你在我这里多做一年，我每年这个薪水都给你加一点啊，年年都给你加啊。所以这个机构不是道场啊，而是什么呢？是全世界佛教后勤补给的机构，是吧？不管我们不分这个宗派啊，不管你是学禅好学密也好，只要你是佛教正法，你向我们要书，我们都会送给你啊。我们没有的我们可以去印，印你所需要的我们提供给你，只要我们有能力做得到，我们一定帮忙啊。我们送佛书，送佛像啊，送录音带，送录影带。现在我们在全世界接受我们赠送的单位已经超过500个了啊。所以这是做这么一个事业啊，这是布施佛法啊，做这个事业。那么我们的财源是设方自动捐助的，我们不化缘，不问人要钱啊。我给基金会的一个原则就是，人家送来的钱多我们就多做事，送的少我们就少做事，没有钱送来我们就不做事。你说这个多自在多快乐啊。假如我们说定了今年一定预定要做多少多少，那你就累死了，你的身心就不自在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有压力啊。我没有钱怎么办呢？到处去张罗去了，那多痛苦啊。这个世间呢求人最难呐 啊这个一生不求人那是快乐无比呀 啊所以说是替佛菩萨做事，一切呢由佛菩萨就安排啊，我们身心自在啊。这是这样一个道场啊。另外一个道场成立比较久一点，成立现在有13、14年啊，就是华藏图书馆啊。那么这个道场呢里面有出家众啊，现在有10几个啊，这个男女众都有，平常也是专修净土，专读无量寿经啊。有几位现在在学习讲经啊，学习讲善书啊，程度浅一点的，初学的我们叫他讲了凡四训啊，叫他讲十善业道啊，讲这些劝人断恶修善这些小册子啊。那么慢慢的呢再进入到经典的研究啊，人不多，同时我因为在国际上到处弘法，在台湾住的时间也少，所以正式讲这个训练讲经的这个工作呢，我们实在讲啊没有开始啊，还没有开始啊，也就是机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成熟 美国达拉斯这个道场的建立，我的目的呢，就是要在那里培养学生，所以那边设备什么都相当齐全。但是有一个大问题，美国的居留啊，很不容易拿到。啊，看看将来啊，就是有没有拿到美国居留权的年轻人真正发现。啊，那么到达拉斯四世供养我负责任。啊，我会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，成就他。啊，现在是最困难的是美国的居留权，很不容易拿得到。啊，通常一般以观光名义到美国呢，大多是住六个月，啊，住半年。如果延期一次呢，也只有一年。啊，这是时间呢不够。啊，真正修学至少要三年。啊，能够有三年到五年认真的修学，确实这个弘法利生的基础啊，才真正能够奠定。啊，我们希望这个世间讲经说法的人多，真正修行的人多，这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长治久安、世界和平，啊，才能真正的做得到。这是我对于现前年轻人一点期望。那么经上虽然是说请佛住世，佛不在世我们就请佛的弟子们住世，啊，但是这个里头要注意一点，当然最好是有修有证，这是正果啊。啊，初果以上就很了不起，啊，那都是圣人呐，啊。如果找不到正果的这些大德呢，我们找真正有修的，这个重要。啊，所以佛法的教学最重要的是德行。啊，这个人会讲经，讲得天花乱坠，但是没有德行，我们不能请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品德第一。啊，这个学问还在其次。啊，千万不可以把这个品德摆在其次，把学术摆在第一了，那我们学不到真正东西。啊，要学到真实的东西，一定要注意品德的修养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断烦恼。啊，然后才学法门。啊，这是我特别提醒同学们。啊，过去我曾经跟诸位说过，现在再重复的说一遍，请法师到这儿常住，不要把道场给他，这一条很重要。啊，你比如我那个道场，我请你来做住持，请你弘法利生，我请你来的时候就期限的三年，你在此地三年做得很好，我再聘请你三年，你做得不好呢，我就解聘了，就请你走路了。啊，道场不能送给他。啊，送给他的时候呢，他本来没有家了，现在他又有家了。啊，本来他没有烦恼，没有事物，这一送给他，他有烦恼，他有事物。啊，这个事把那个法师大德害死了，害惨了。啊， 所以道场要我们自己来管理啊，像你们自己有董事会很好，你们来管理，像一个学校一样，你们是校董，是权力机构管理啊。聘请法师来做住持，我们请校长，校长不一定是董事，我们可以在外面聘请校长，聘请教员啊，来教化这一方。事务工作人员不负责教学的啊，是办这个事务方面的，就是职员，董事会可以派遣，哎，可以聘请啊。所以这个教学啊跟这个事务啊要把它分开啊。法师绝对不要叫他管事啊，使他认真的修持讲经说法，领导大众的修持，这就对了啊。他已经出了家了，他什么挂碍都没有，所以这样一来他一定会全心全力，道德会修养得更好。为什么呢？才能在此地3年3年不断地住下去啊。啊，如果自己做错了事情叫人家解聘了，这个出去很难为情的。这是一个好的正上缘，使他不得不用功，不得不认真办道啊。他的成就就是我们的成就，彼此两方面都得真实的利益。如果我们买一个房子或者盖一个道场送给这个法师，我们自己将来会堕落，他也要堕落，两边都堕落啊。所以对于这个法师大德出家人说，绝对不供养这个房屋啊土地，这个不动产绝对不供养啊，遵守佛的教诲，儒教儒说修行啊。佛教我们供养里面没有叫我们供养房子，没有叫我们供养土地，没有说这个啊，只是事事供养，饮食衣服医药，生病的时候供养医药，卧具啊，睡觉的时候铺盖供养，这些没有说供养其他啊。我们能够记住，能够依教奉行，这才是佛陀真正的好学生。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